中国官方新华社、英文报章、中国日报以及中国国际电视台，又称中国环球电视网的英文网站，每日都在脸书以及推特上面发布多条简要新闻，分享北京对这些新闻的看法。中国国际电视台分别为欧洲以及美洲的观众开设了特殊的脸书账号。中国对近一个月前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观点可谓五花八门。作为俄罗斯的盟友，中国通过他们的各种官方媒体为北京的中立背书，驳斥了有关中国在冲突当中支持俄罗斯的任何讲法，并且赞扬通过对话寻求和平。很多的帖子都是连接到乌克兰或者是乌克兰冲突等热门的话题标签。中国日报星期一在脸书上面用一句说话写话，中国驻美国大使星期日表示，有关中国在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冲突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的指称是虚假信息。驻在中国的技术以及网络安全专家莱文森表示，北京这种对外宣传的努力将会获得回报。他说，你将某一件事说成是足够多次，它就变成了现实。他还表示，中国玩的是持久战，而且一直有非常之敏锐的能力以及动力向国内外传递信息。中国政府拥有或者是密切监控这个共产主义国家的所有新闻媒体，这个和西方社交媒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莱文森表示，随着西方社交媒体平台的崛起，中国的对外沟通方式变得是容易得多。西方社交媒体平台没有中国公司在中国国内拥有的内容限制以及审核的政策。他说，这个为中国的信息传递了提供足住是当下时代精神的沃土。中国国际电视台美国分部在星期日通过脸书表示，中国驻美国大使秦刚说，认为谴责俄罗斯就能够解决乌克兰战争的想法是幼稚的，相反这位大使主张是外交。新华社星期四在脸书上面抱怨说，对俄罗斯以及乌克兰的冲突的双重标准报道是虚伪以及可悲的。这篇帖子提到了新华社一篇较长的评论，该个评论指责西方媒体在战争报道当中存在着种族主义。不过一些中国社交媒体上面的帖子对新闻的报道和西方媒体非常之相似，譬如是这个月的一条新闻提到了联合国秘书长宣布为乌克兰的人道主义援助设立紧急基金。中国国际电视台在2月25号在脸书上面表示，有10万人逃离乌克兰，而且在3月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为在乌克兰牺牲的俄罗斯士兵举行了默哀。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未有回应美国之音的置评请求。新加坡国立大学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阿拉拉尔表示，精通媒体的中国官员将社交媒体的扩张视为是信息战，给予中国提供这个故事自己的版本。
If you see the GTN, then of course you say it has a certain point of view. That's the nature of information warfare.
如果你看中国国际电视台，你当然会说它有某种的观点，这个就是信息战的本质。总部位于曼谷的智库亚洲中心的区域主管戈默斯表示，中国会将他们使用社交媒体称作为是一种合法行为，尤其是如果中国媒体向发布内容的平台付费的话。戈默斯表示，但是对一些读者来讲，中国政府是西方社交媒体上面出现的广告以及内容的幕后推手，这一点并不总是很清楚。他说，脸书禁止来自政府机构的广告，但不一定禁止那些可能和政府有关的部门所发布的广告。脸书以及是推特将来自知道的新闻机构的内容标记为是来自中国官方媒体。
I think the story is really identifying the place of the ad and showing linkages back to
government. 他是认为这个故事实际上就是确认了广告的投放者，并且是显示和政府控制宣传单位或者是中国共产党公关单位之间的联系，引起了大家对脸书的这种做法的关注。脸书因为允许中国国际电视台投放宣传俄罗斯战争的广告而受到批评。据有关的报道说，这些广告的目标受众是香港以及中亚国家。 廉署未有回应美国之音的置评请求，而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新媒体的教育中心主任新闻学教授阿里莫夫就表示，在整个社交媒体上面，信息战争在中亚肆虐，公众是受到来自各方的攻击。他说，社交媒体本应是交换个人观点的平台，但是他们现时已经成为了政治、文化宣传以及煽动的前线。他表示，该国地区的年轻一代需要有更多的媒体知识，以便在就看到任何来源的虚假信息以及不实信息的时候是识别他们。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旧金山报道。